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谦。今天呢、啊，我们阿谦会客厅很高兴的再次邀请到这个交通安全协会的，现在是副理事长，林志学来跟大家聊一聊。之前我们有一些影片啊，都是志学来跟我们讲解一下，就是有关这个交通部分很多这个深层的知识，或者是比较细节的一些我们常人可能没有相关的学习经验，所以我们就不能理解说为什么路这样子设计。那很高兴欢迎邀请到林志学。
好，大家好。
对，那其实最近有一个比较重大的消息，就是说苏花改它开放这个大型重型摩托车的通车啦。那9月30号的12点，对，那其实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那我其实就想问一下志学，因为志学都有在参与这个相关推动的一个过程，他也是其中一个角色，那他也理解说里面的相关的一些情况是什么。那我想先问一下志学，就是说这个通行大型重型摩托车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这样子。
这个通常啦、我们这个西部走廊的生活模式啊，可以说就是沿着高速公路跟铁路一个南北向的生活模式嘛。那在这个上面，它所要运用的这些运具，可能最主要的哈，城际交通的话，就是会开汽车走高速公路，所以开车会变成是一个西部走廊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工具。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在西部走廊的这个社会上面走跳，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局限。但是在将来未来的东部交通上，可能这道界限就会变得比较淡薄，因为可以骑重机了嘛。那重机虽然现在目前还没有开放到白牌机车啦，那我们将来也是希望持续朝这个方向来努力。但是呢，这个门槛呢，至少已经降到了一台黄牌的摩托车，最便宜最便宜十几万是可以买一台新车的，而且你也不需要为了这台车准备很大的一个停车位。那这台车的保养呢，也是一个人手就可以来做的，就是你也不用像汽车一样一定要把它架库起来啊，还是怎么样，
相对轻松很多。
对，就是你在持有啊养护啊这台车啊，你很轻松就可以来做，包含平常这个油耗在使用燃料的时候，甚至到将来如果说是用这种电动的重机啊，那个东西要充电的时候也会比电动的汽车方便非常多。因为比方说你看，像如果现在这个电动的汽车要充电的时候，你用家里是可以充啊，但是你用家里的充电头要充十几个小时充不饱的嘛。但是如果是电动的重机的时候，你用家里面的充电头，那是三四个小时就可以充饱的事情。所以就未来的东部交通呢，它对于说这种城际的移动，
从宜兰到花莲，
宜兰、花莲、台东，甚至现在南回改也已经通了嘛。在台东再绕过山，跟下过到高雄到屏东的时候，它的流动的这个阻碍啊，人自由流动的阻碍啊，
就会降低，
都会比，
所以会有助于东部的这个发展。
社会会变得更平坦。
那大致上可以理解，就是说这条道路它开放这个大型重型摩托车，它的这个效果是不少的。那其实我记得没错，当天那个苏澳镇长又出来讲话啦，就是说其实对于这种开放摩托车去通行苏澳改这种比较安全的隧道，那相对来讲，当地的这个居民也可以享受到。那可是其实是要开到白牌才会对当地的一般居民比较有感受这样子。
没错没错，就是呢，这个苏澳镇长讲的是对的，因为在之前呢，这个为了这个苏花改的这个通行啊，所办的这个有一个长隧道通行机车研究里面，它是有一个公民参与的一个工作坊站。当中主办单位就很有心的请来了南澳村的村长。那他来当然是觉得说，我们这个沿线的居民啊要去这个那个水泥厂要上班啊，或者说他要到宜兰要采买什么东西啊。如果大家有晚上，我讲的真的是晚上。
晚上那个。
晚上你去跑苏花公路试试看。那个连开车都已经会嫌暗了，那居民如果要骑摩托车要怎么办？
那个很危险啊。
对，所以那个苏澳镇长讲的，我们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视啊，就是他讲的事情是真的啊。那个这个路吼应该要更公平一点。
嗯，
真的真的是应该要再继续往下开到白牌摩托车。
其实我记得没错的话，这个前行政院长张善政之前也有就是做一些表态啊，因为他其实本身也是居住在花莲嘛，所以他也觉得说就是苏澳改进行摩托车这很不合理，而且他认为就是要开到白牌，因为其实两端的居民要移动要联系，其实使用白牌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啦。那他也觉得就是这个部分也是蛮荒谬的，就是盖了一条非常安全的路，可是不让相对弱势的摩托车去行驶。那其实像刚刚前几段自学刚刚有提到，就是说相较于西部来讲，因为东部它其实是没有就那个高速公路直到宜兰嘛，所以其实东部的连通，换而言之，也就是说苏花改就是有点像东部的国道层级，那大型重型摩托也就可以直接从这样东部行驶，跟汽车的自小客车是没有差别的。对，那我想问一下自学，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进程啊，就是相关的一些努力的单位啊，或是委员啊，有哪些这样？那他们做出了一些什么相对应的这个努力这样子？
哦，当然第一个就我们教安会嘛，哈、哦，
嗯，
然后还有一直长期以来跟我们合作的机车路权促进会，
嗯，
哦，还有这个。在这个整个路权界啊，算是非常非常资深哦的老前辈了，就是我们那个大型重型机车经营促进会，
全促会、
啊，全促会，对，那那个是非常非常老资格的前辈了。那还有其他
TMA
公投盟啊，台湾党，他这个是有一部分就是他们有一部分人也是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热衷哦，非常。非常积极的在帮助我们在做这件事情，那竹繁不及备载，当中还有很多学者专家的帮忙，社会各界等等，非常非常多、啊、
嗯，那其实就是说近期有一些立法院的这些委员，还有包含前交通部长林佳龙，对于这一个开放，他们是不是持一些比较就是愿意开放的一些态度，比较开明的态度这样子？
对啊，这个我想就可能大家。如果一看的话，其实是都很明显啦、啊。就是呢，为什么这样子一条安全的路，为什么会不给摩托车骑呢？
嗯，
哦，以前刚开始计划的时候，他说啊，摩托车要来给他走旧书花哈、哦，我们做一个观光的大道。但是问题是，观光是自愿的啊，观光不是强迫的啊，没有强迫观光这件事情啊。那我不观光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够走书花改呢？哦，所以这个其实想一想就知道了。那当然，前部长看一看，其实想一想也觉得说，这事情当中其实真的在过去的决策上面，不知道是为什么，真的有一点怪怪的地方啊。那尤其说这个苏花改也不是高速公路啊，为什么设计的时候会考虑的这种社会受容性是这么样的狭隘哈？这当中其实都有很多值得玩味的地方啊。那不过现在我们看到事情是这个在往这个好的方向在走啊，哦啊，希望将来可以走到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结果这样子。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苏花改这个东西啊，它这个议题啦，就是它比较那个就是从过去就是苏花发生一些事情嘛，那就是从很前面我们就有做出一些行动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早啊，这个苏花改的这个议题是怎么样开始的？
最早是我们的第一任副理事长黄文吉黄先生呢。那个时候大家还对这个议题没有什么察觉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不对劲，就一个人跑去行稳那时候的苏改处。
嗯，
那行稳之后大概回来的答案就是各位现在就是各位做过去所看到的那一些答案。他那回答也就是那一套啦，哦，那当时回答也就是那一套，
比较危险，或者是空气品质不好啊，
空气品质啊，高温啊，什么呼吸有的没有的。不过这个后来我们去问这个 PIARC， 其实大概都没什么问题啦。啊，空气品质掉出来，其实也没有说到怎么样。那尤其是说这个隧道里面如果温度有提高哈、啊，空气有污浊。那个其实来源 当然是隧道里面的车子嘛。
嗯嗯，
对啊。那你如果说要减少这种污染源的时候，你可能反而是你要挑选发热量少、哦、排放量低、哦、我讲的是量哦，排放量低的车辆去行驶嘛，对不对？
嗯嗯。
那怎么可能又越放越大台的车进去，这就颠倒了。
对啊，摩托车的排气量应该比较小，
对，
相较于自强客车或是其他大型车。
对啊，对。所以这时候，而且这个隧，因为它这个隧道里面，当然我们是看断面、看容积啊。
嗯。
那你跟你的这个排气量跟这个容积啊，相差的越多啊，对整体的环境的影响也就越轻微啊。
嗯。
也不会说、哦、搞到像雪隧这样子，规工搞啊，嘿风机滴滴啪，啊怕噶嘛是崩抗小滚滚哦，就不会这样子哦。你放一些小车进去的话。
那我记得其实那个时候有发生，就是韩国那边有个隧道事故，就是非常严重，所以那个也成为就是官方用来这个禁止的一个借口了。对啊，
韩国那个事情呢应该是结冰啦。
嗯、
哦、啊，看到就是他刚好在那个进出隧道口啊啊光线急剧变化变黑的那个位置就堵到那个地方来，所以里面在追撞到外面来，大家也不晓得，那就看到结冰呢，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了啊，就咕噜咕噜啊，就一个一个滑进去撞在那边。那在里面火烧的话，那个是很危险的、啊，会变窑烤啊，那个温度真的是很高啊。当然说，我们这个疏花改的隧道，其实断面积都有特别再经过加大，它、啊、其实挖的好比雪隧还要大了、啊、这个，那所以说，它也对这个隧道火灾这个是有充分的防护啊。那另外就是说，台湾对这种结冰而导致的隧道事故是比较不需要担心，就是因为台湾不会结嘛，
对
不对？
台湾的纬度它不会结冰、啊。
那其实说到底，说你在会结冰的地方哈，那个路哈也应该是会去撒一些路盐呐、啊，
嗯嗯
啊，用一些盐巴哈，让那个水的冰点降低，那它就不会结冻哦，不会结冰，那车辆开过去就安全。所以，当然韩国那个事情它是一个隧道事故，但我想在公路养护单位它哦预防措施上面应该也有一点点的疏失啊。
嗯，那其实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就是第一届的这个副理事长黄文吉先生他做了一些。行政往来就跟行政机关行文往来的动作，然后行文了蛮长一段时间的，那公路总局跟交通部都没有做出什么适当的回应。
对，就是好像觉得有人在闹事这样子的感觉，那做讲了几次之后也就不再讲了。
嗯，
那个时候八卦山的这个进行机车是已经行之有年，他们觉得说这种事情木已成舟就无需在意，所以也就不讲、嗯、但是不讲也不代表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哦、常年以来大家也都还是认为这个问题是很重大的、
嗯、
所以当我们协会成立之后呢，这个也是我们协会急于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之一啊。
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就是交通团体在苏花改通车日的那一天，我们就有去抗议这样子、
哦、对，当天是我记得那一天的话是总统有来剪彩，
哇、wow.
不过他是挑在那个隧道就是中间有一段高架桥的那个地方做剪彩，离洞口是算是非常非常的远。那啊那天其实天气也不是很好，真的蛮冻的，蛮冻、嗯、刚好东北季风吹来蛮冻。
2月5号。
对对对，蛮冻，又飘小雨，可是还是有一群人是真的很热血，他觉得说这个事情不对。
太夸张了，这样
对，必须一定要做些什么
不公义的交通措施，这样
对。
那其实前面有讲到，就是自习相关的一些空气的一些品质不好嘛。对，那其实那一天那个你们那个有一个理事吴湘瑜理事，他就是成功突破，当天警方有做封锁这样子。那他从那个就苏澳端骑出来，等于说骑完这一段，然后就没有发生空总说的这些危险啊。对啊，
对啊，翔宇他是真的是非常的勇敢啊，就是说，当然那一天隧道会进行怎么样的管制，大家是都很清楚的。
嗯，
但是这个去做这个事情呢，本来重点就不在于要逃啊、哦，也重点就是在于说要让大家看到，这不就是一个这么正常的、哦、交通行为啊、哦，人也没有在里面作乱。都没有，就跟开车一样平平安安的通过，但是呢还是 要被警察抓起来，哦，在隧道口被这样以严厉的执法等待，这样的事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哦，他就是这样透过以一种这种舍身取义啊、自我牺牲的方式，他就是要用这样子的表现来表现给大家看这个制度的合理与否啊。哦，这我真的是觉得是一个蛮高尚的情操啊，
像苏格拉底这样子，
嗯，舍身取义啊。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之前其实还有进行这个行政诉讼的部分嘛？
嗯，
对啊。
对对，
那行政诉讼整体走下来，那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没有那么必要啊？对于这个行政机关来讲，因为它开放就好啦，就这个其实有点劳民伤财，是不是？
其实，在打之前也大概就知道说，行政诉讼的胜率是不高的。
嗯嗯。
但是呢，还是会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法官是不是真的有办法来挑战这个题目啦。
嗯，
那当然，最后这个判决出来是没有。哦，那看到这个判决书的内容呢，大家也觉得蛮失望的，因为这个在庭上所提出来的一些证据呢，法官到最后也是顾着自说自话，几乎没有做出一个相当的回应，所以我们也是觉得蛮困惑的。但是呢，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还是跟不少的这个学者专家有办法做出这个直接的对话，或者是甚至在这个庭上有办法跟对方的这个委任律师来直接做一些对话。嗯，那我觉得这是可能是整个官司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价值啊。
就反而它变成一个沟通的过程，我们不是就是即使我们知道结果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成功这样子，
嗯，
那中间的过程也是相当的珍贵。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交通部他有做740万的这个长隧道通行机车条件的研究。
嗯，对。
他的因为我印象中只有包几个案子，然后我没有很有印象，就是总 total 到740万。
这个是从政府标案网上面看到的数字啦。
嗯，
目前是这样。对，那700多万吧，数，字看得比较有点忘记了。
然后这个研究是世界上没有人做过的吗？
因为通常不会去想到要做这样子的研究啦，因为在通常在国际上的管理就是机车是一种两颗轮子的汽车，大概是这样的概念认知啦。所以这也跟当初我们去询问 PIRC 的时候回来的答案是有关，也就是说当我们去信询问说这种隧道里面的空品温度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回来的答案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就跟一般的自小客车一样，因为你自小客车总是会有敞篷车冷气坏掉窗户摇下来，那你隧道里面的所要控制的环境其实跟骑摩托车没有什么差别，那个只要是汽车开得进去的摩托车的应该也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你说假设说这个设定给自小客车开进去不会怎么样的隧道环境，那我车外气温是不是要设定到五六十度都没有问题，摸下去会烫手，
那个温度蛋白质会熟吧？
对啊，那不也不行啊，也不行啊，因为这个我们也没有见到说隧道里面的温度设定是这么极端的，因为你毕竟这个车子还是它有这个气外循环嘛，机车不是气密的，它掉进河里面、湖里面，这个水是会进来的，
对啊，
它还是有外气交换的，所以这个就算你开车内循环，它还是会保留一定的外气交换比例，所以你说这个隧道里面的空气温度啊、污染啊、环境状况的时候，不是说、哦、自小客车能走就不适合，不一定适合机车走，其实是没有这样的。
就感觉上它是就是做一种动物研究，这是一个特别的那个，就如果是人你就不用哦，人就是怎么样，可以走路，可以正常四肢，手是举起来的，腰是挺直的，这样行走。没有，我们今天研究这个猩猩啊，他就感觉像把它额外别类出来做这个研究的感觉。
对，他这个其实有一点就是过度的审查了啦，但是是不是说主管机关对这个东西不是很熟悉，所以他必须要这样子审查。但是我想，就算不做这个研究啊，国外也是有很多的既存势力啊，可以
对啊
做参考哈、哦，这个他们也都有多年的实证经验啊，毕竟这个长隧道不是只有台湾有摩托车在走啦。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很荒谬啊，就是当初在进行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比较不会去提出来，但是其实当时就是有人在讲这个，其实是很没有意义的研究了，因为其实世界各国都有这样长隧道通行的经验，好像台湾的机车歧视就比较特别吗？还是这个感觉上就是一种歧视这样子啊？我是这样感觉到的啦。
其实在整个这个旧的这个苏花公路的这个行驶比例上面来看哈，大约这个九成都是卡车啦，
嗯嗯，
那摩托车进去的比例其实不高，一成以下啊、嗯、其实不是隧道里面满满都摩托车，请大家不要有这样子的想象，其实没有的。所以说我们为了台湾这个很高的机车持有比例啊，我们的这个机车比例很高，所以我们要特别来做一个长隧道的研究，然后我们要来想说隧道里面要怎么做，其实看一看好像状况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夸张啦。当然这几天通车日是会比较多啊，大家常常闲，但是这个一阵子就过去了。
嗯，
那我想像这个前阵子这个南回改刚通的时候，大家也是欢欣鼓舞的去啊，
嗯
啊、哦，但是呢，等到了这个前阵子的中秋连假的时候，隧道里面就是偶尔在车阵里面混个三四台，就这样而已了。哦，它的比例其实是不会很高的。
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这个事情真的烧得很大，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就是说有一个普通就是白牌车的骑士，他在走这个旧苏花的时候啦。就是他发生一件非常遗憾的这个事故，他就离开人世这样子。对，那这个事情也造成说7月1号那一场交通起义工农偿命的抗议活动，他就闹得就是在新闻版面就是非常非常的沸腾，非常非常的大这样子。那这个事件您认为为什么说大家会对这个非常有感？
其实这个事情跟我们在法庭上面提出来的论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台湾长期以来没有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不同的道路系统啊，因为它有不同的线型，高低起伏或者是蜿蜒等等，所以它会有不同的行驶风险。当然这个线型越崎岖越弯绕，它的行驶风险也就越高啊。这个从大方向从巨观来讲，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法庭上也一直去提醒庭上，在最终辩论庭的时候，我也准备了一些东西去讲清楚说这个行驶风险不一样，那你如果说这样子去做限制的时候啊，你会限制到特定的社会族群，就是会去承担到高风险，那这个就是发生在
这
一位骑士
这个憾事这样子。
那包含后续他的家属也都有与我们联络，觉得说台湾可能在这方面的认知啊，政策上面的认知啊，还不是很充分啊。对于这种高等级的道路，大家常常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速度快而已。然后会觉得说这种速度快的环境摩托车不应该去，
就很危险这样，
好像摩托车遇到速度快就是飙车。
但
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对交通，我讲的是交通道路交通啊的一个认知不足，就是我们交通教育没有教好，所以对这种事情有错误的认知啊。但是其实它这个纵然苏花改的速度是比苏花公路高了一些，但是它其实是在一个极其稳定的环境之下操作的，不止这个道路较为平坦，线型也比较直啊。
对，那个苏花的那一段真的是，
是不是哈？尤其沿线地质稳定啊，那他说穿了这个哈，在这个
讲到地质稳定，苏花也常常坍崩这样子。
对啊。那这个其实在这个苏花改的这个环评报告书里面啊，开发单位的这个开发目的里面已经其实有写明了，因为这个苏花公路所调查出来的事故率啊是全面性的，不分车种皆高啊。那这最后得出来结论，为什么要去有这个开发苏花改的这个开发目的的原因，即在于啊线型不佳这种事情不是你 在什么透过后天的一些管理跟那个什么教育手段什么，可以去好好的做一个妥善解决。
就是因为地形就是那样，所以我们不能，我们不可能把山敲掉这样子。
就是对，你就是说 ，OK， 我要东贴西补的去做改良，我可能可以做局部的改线哦，截弯取直，小小的打一个隧道，或者是架一个短短的桥，这个在沿线都做过很多次了。但是它还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它也只能小范围的做修正。所以在大部分的大尺度上面，它还是一条非常弯绕而且比较起伏，
有会晕车、
哦、对不对？所以最后得出来的结论，为什么不得不去做疏花改，就是要去改善那个线型，比较平直的线型呢，才能带来这个根本性的安全呢。所以这个很就是说看到就是说这个去年七月一号之前发生这个事情、哦、其实是意料之中啊。他也会觉得有点遗憾、哦、这种悲剧是显而易见，它几乎是必然会发生，就是不知道哪一天会发生在谁身上而已。那我们提前预警了这么久，主管单位也没有办法提前的做出应变，那你就让一个家庭就是
破碎这样子，一定要等事故发生才要去改，
啊、
才要去补救这样，而不是做预防
啊。对，
预防胜于治疗。
对啊，
像您刚才说，就是啊、这个开发单位的一个计划书里面就有讲到说，各车种的这个风险是一样的。那可是这个疏花改那个时候却只让自小客车行驶，这其实相当的不公平，等于让摩托车暴露在这个风险较大的区域，这其实非常不公义。
对，这个是最近这几年我想慢慢开始会有人理解这件事情的人会越来越多啦、哦、不同的道路系统它带来的行驶风险会不一样啊。那其实这样子的限制就是限制某些人只能去承受高风险。啊，当然这个路试本来就有高低的风险之分啊，但是呢大家应该是你要可以去自由选择嘛。
他可以限缩选择这样。
对，你如果限缩人家去承受高风险的时候，那你这要想想你要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啊，因为那个风险是你强加给他的，不是他选择去面对的。那这个你要怎么样去跟人家解释，这个恐怕解释不出来啊。
那我想聊一下，就是疏花改这个开放大型重机，它其实是就是这个路权不平等的第一步嘛。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去争取就是相关白牌摩托车的这个就是通行权益这样子。
这个其实在这个南回改开放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也是有做一个检核啦。那当然虽然最后开放的标的是红黄牌的摩托车，但是呢在这个检核过程当中呢，白牌摩托车也是有被观测的、并不是说完全就是没有的、那在这个报告里面呢，白牌摩托车除了因为当时是违规闯入嘛、所以除了统计出来有违规闯入之外，大概也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我们一提到摩托车上路，大家就会想到说啊，你会乱钻啊、乱撞啊，然后各种乱切啊。但是说穿了，那是因为这个市区道路哈、我们本来设计就已经很差了，所以它那个车流会很混乱。但是呢，在疏花改或者是南回改这种封闭性的道路上面，它本身就已经道路设计是相对单纯的，所以它不容易产生就是市区道路的这些状况。那这个也已经在屡次的这个检核当中哦，也有被看出来啦。就是说机车在高快速公路，就是这种封闭或半封闭道路系统上面的表现哦，跟市区道路是相去甚远的。那所以说白牌摩托车第一个要怎么样去让这个路权可以再继续开放下去，我觉得就是前面讲的这些事实、要开始去教育社会大众，或者说我们要开始去跟人家讲说摩托车不是真的乱七八糟啊，那是因为我们那个道路环境配给摩托车行驶的那个廊道设计的很差、所以才会造成很多的乱流。所以当今天道路环境不一样的时候，它其实是不会那么乱的。那有各种的例证巴拉巴拉，这个大家可以举出很多啦。
那再来就是说啊，真的有人会去乱骑，这个是个人行为啦。
对啊，这不能用车种去分别嘛、哦。他坐上汽车，他坐上大型重型摩托车，他坐上他如果是开货车、开客运、开大型车，都是一样的状况啊。
对啊，如果说真的要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我们社会新闻也蛮常看到开着车就跑去各种杀人、弃尸、绑票勒赎、贩毒、贩枪的各种？那我自己开车出门也要有背负这些观感的这个沉重的负荷吗？哦，这我想各位开车的人应该是没有这样子的感受的啦。哦，所以我想警方的执法在这边还是相当重要的，就是说那个少数不管怎么样一定会有少数不守规矩的驾驶啊。哦，那警察执法最厉害的就是他可以去做一个精准打击嘛，对不对？
嗯，对。
哦，我们准确的把这些人找出来，看是他如果有违规的，那就依照违规来处罚嘛。哦，那如果有刑事伤害、这个民事损害的，那就照这个来做处理嘛，对不对？
嗯。
但是那个就不要去牵扯到其他无辜的用路人啦。哦，我想不管是使用什么运具，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有，它不该是一个贴标签的这种执法行为，这样。
对对，
针对特定的一个形象，他就去做这个针对性的执法。
欸，对对对对。
那我大致上理解就是说，意思是说，其实现在开放这个大型重型摩托车，其实也算是交通就是相关单位的一个就是进退折中吧，因为。像您刚刚讲，就是说我们要对于大众做这个工程教育的一些这个宣导，那也不会说就是白摩托车就是怎么样，而是给他的环境就不好。
对啊，
对，
我想当这个主管机关在开放这个东西上面，因为毕竟哈，这个开放下去之后，道路车流的组成会有比较大的转变。
嗯，
哦，所以大家在这个转变期的时候也会去想说呢，要做一个渐进式的开放来降低冲击啦，别让它一次变很大。所以呢，这个也算是他们惯例的想法，就是我们先把红黄牌丢进去，
然后慢慢这样再把白牌丢进去。
对，我们慢慢加嘛，我们先让那个比例慢慢调上去了。那过去是国道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例子，就是它调到一个程度就不再调了，就停在那边了。但是呢，这一次这个苏花改或者南回改这种长隧道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当然也是会就是一直看着齁，不要让这种事情再发生，然后他应该要开到哪里就要开到哪里啦。那他这个我们讲好的这种阶段式的概念齁，就要维持着这个目标齁，一路稳健的推进到最后啦齁，比例该调就是要调啦。那调到最后去实践说齁，这一条是真的通行比较公平的一条路啦，这样子。
当然所有的交通团体都会一起参与这样。
是。
那今天非常感谢志学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最近这个苏花改的相关的一个消息。就是这个新闻其实相对应大家应该也是都有在电视上面或是网络上面就看到这条消息这样子。非常感谢志学。
谢谢阿谦。